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咱们正说的骆红军、任正谦，包括于谦、骆老太太、贺氏娘子，就在这亭子里边，在这看一个姑娘在这练马戏。结果骆红军那抬头往对面的一看，发现对面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正往这边看呢。那位说这三个人是谁呀？这三个人一个是位公子，就见这个公子是穿头果断，穿白马褂，光脸上看面如浮粉，脸上颜色那真好，气色也不错，长得也挺精神，眉分八彩，莫若朗星，别如雨露，方海阔口，这身材也挺好，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，他文质彬彬的。说中暗笔交代此人，那就是王怀仁之子王怀义的侄儿，一个是吏部尚书，一个是礼部侍郎，是武则天手下的两个宠臣。那旁边还站着一人，谁呀？贺世赖。这贺世赖怎么跑这儿来呢？这贺世赖怎么跑到这儿来呢？咱们前文书曾经讲过，这贺世赖就在任正谦的府上给做这总管。可是这位说有个恶习，什么恶习啊？爱赌博，到外边啊经常的和人赌钱，结果输了，在任正谦家偷东西，结果让任大爷给堵上了。任大爷是一气之下，就把呀这贺世赖是撵出了家门。贺世赖拿着他姐姐私自赠给他的五两银子，这为了丧葬幽魂呢，就在这定兴县这儿居无定所。那最后实在没辙了，在定兴县西边有这么一座庙，这座庙叫玄武寺。他呀就到了玄武寺了，到玄武寺这儿求这和尚来收留他。玄武寺有个大和尚早就认识这贺世赖，一看贺世赖走投无路，这大和尚叫明光。明光和尚一看这贺世赖，我老贺呀，现在你走投无路，你到哪儿去？我是无路可走啊。我说大师，您就暂时把我收留在庙中，要不然我就得冻死在这街头。明光和尚发了善心了，就把这贺世赖留到这庙里边。这贺世赖呢，虽然长相不怎么样，可是啊，写字写的相当好。明光和尚把他留下，在这儿呢，让这个贺世赖呀，交给一些香客，一些香客到这儿来求签子。哎，有的时候呢，这签子上写的东西，让这贺世赖呀在旁边给抄写，也该着这贺世赖是时来运转。这一天呢，王怀仁的公子爷这王伦呢，来到庙中，到这儿前来求签。求签以后，这么一看，这签子不错。王伦这高兴就别提了，这签子说他将来是求色有色，求权有权。呵，这王伦美得不得了。那么这么好的文字，我得找旁边人给我记下来，让这贺世赖帮他写的签子刷刷点点。这贺世赖写完了， 递给了王伦。王伦把这张纸拿过来一看，呵，一看这字写的不错呀。他瞧了瞧，这贺世来，这就叫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也是专找大王八。这王伦这眼神和贺世来这一对，他瞧这贺世来怎么看怎么顺眼。这贺世来这心里咯噔一动，这叫臭味相投啊，这磁场共鸣共振。王伦就问：“你贵姓啊？”“我姓贺，我叫贺世来。”“嗯，你在庙里干什么？”“帮人抄抄写写。”“嗯，要这样的话，你没有职业？”“没有职业。”“没有职业，跟着我走吧。”贺世来一听，怎么着跟着你走？贺世来早就知道这是吏部天官王怀仁的儿子的定兴县，那还了得。要说起这王公子来，在定兴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顶风前臭了八百里。那这小子呀，视色如命，不管谁家的大姑娘小媳妇，只要让他看上，想方设法的也得抢到府里大备花堂，等他糟蹋够了，然后抛尸野外，或者留在家里边给他做的家奴。就这位在定兴县没少害人呢，可是人家家主有权势，那是官二代，本地的知县也好，知府也好，那全都想通过王怀仁、王怀义那往上爬，都知道王怀仁也好，王怀义也罢，都是武则天手下的宠臣，真要把这个王伦留学好了，让他在他爹在他叔叔面前真要给揍成一百人，那就可升官发财，把这位瘟神爷得罪了，杀不成没了，谁敢惹他？那有的时候有人惹了狗子王伦，这王伦通知这知县多重打50大牌，那知县就得打50板子，那少一板也不行，你打49板他不干。这知县打完板子以后，这王伦还得让这差人把这个罪犯押到他府里，他要验伤，他看看是不是打了50板子，并且这板子打的力道如何，他霸道极了，欺男霸女，卧不坐无所不为。你别看长得溜光水滑，那这一肚子坏水啊。这回贺世赖跟了他了，也算找对了人了。这王伦把贺世赖带到府上，这边贺世赖就陪着王伦，是没少做坏事，没少给出坏主意。那今天呢，又跟着这王伦来到桃花坞。这时啊，这王伦看着，用眼睛瞧着，就瞧着这练武的这小姑娘。那刚才这马术练的不错，嗯，身体灵便，尤其看这小姑娘的腰身，这脸蛋呀，他这心里边就痒痒，心想这是谁家的姑娘？真要是我和她那睡上一宿，我王伦也不白活呀。这时啊，这姑娘也歇够了，由打地上站将起来，准备练这软锁。说软锁呀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就和这走钢丝差不多。就见这姑娘一看这软锁啊，已经下好了，这姑娘脚尖一点点，噌的响，纵扬起来呀，有1丈多高。纵起来以后啊，轻轻的这双脚落到了软锁之上，然后左右手的一伸，真的好像那蜻蜓似的，身轻如燕，一不着黄，二不着忙，就在这软锁上 练出了各种的姿势。狗子王伦这俩狼眼在这看着呀，哈，这哪儿来的这么个大美妞呢？看年纪在28、16岁左右，长得沉鱼落雁，比月羞花，比花花成蕊，比月玉生香。金条王伦有哪府里没摆出来，这趟桃花坞我算来着了啊。他在这注目看着这俩眼呐，全都直了。这贺师来顺着这公子这眼神啊往这边一看，哦，我明白了，笑看这公子这口水流出存多长了，这眼睛就好似两把钢钩相仿搭住了这位姑娘。贺师赖和王伦瞧着这姑娘，但只见蝉碧云堆眉黛山，天生艳质降人间，生成倾国倾城貌，长就沉鱼落雁颜，一似芙蓉出映水，宛若含羞武陵泉，雅淡不拘脂粉饰，轻盈堪比霓裳仙，飘飘忽悠三鸟叫，袅袅仿佛五云轩。当时王伦在这看着是神魂颠倒，心中暗想烟河，没想到天下竟有如此的美人。他看着看着一抬头，就看见对面凉亭里边坐着五个人，是两个女的，一长一少，另外还有三个主。这三个主，一个红脸，一个黑脸，一个白脸。其中白脸面白如玉，三山则配五岳湘云小伙，长得跟银娃娃似的，也挺漂亮。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的煞气，浑身上下也是百不颓风。再看那黑脸的，前胸宽，背膀阔，肚大腰寒，顶大腰圆。这张脸面如冰斗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九短似朱砂眉。这眼睛啊，一双红墨是造波喷睛，火盆口，这海下一抹红胡子，那旁边还有红脸的，面如重枣。此人也是前胸宽，背膀阔，肚大腰寒，顶大腰圆，英雄气概。对这仨人呢，那这位不感兴趣，那感兴趣的就在旁边那坐了一位娘子。当时王伦一看这位娘子，这心里边无比高兴，哎呀，今天是真没白来呀，刚才我见这打把是卖艺的，哎呀，才软锁的姑娘可以说貌若天仙，别有一番野味。要看这位娘子沉鱼落雁，温不了这样倾国倾城，尤其这俩眼睛那都会说话呀。嗯，因此王伦呐，这眼睛上眼下眼就打量这边坐这贺氏娘子。贺赛花本是烟花之女，这任正谦呢，那长得粗大麻了娃，那又黑又胖，说话只呼着大嗓门，也不会对他百般温存，只是家里边他有钱，把他赎将出来。说实话，他对任正谦那也不满，今儿一看对面那翩翩的公子，那真是温温而雅，满脸的书卷之气，那对着他眉目传情。这贺氏也是神魂荡漾，心中暗想，看起来这公子对我有意。也在看王伦在这边手舞足蹈，就给这贺氏来了个千里嘴儿。那什么叫千里嘴儿？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来个飞吻。 哎，这俩人呢，在这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这旁边的贺世赖，那瞧着这王伦，你也看王伦这眼神，哎，转移了，不在这练把戏的姑娘身上，直勾勾、愣磕磕。他呀，朝着这王伦这眼神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发现对面亭子里边坐着五个人。这贺世赖不堪便骂，这一看这贺世赖，心中暗想坏了。那看起了王伦，那看谁呢？看那骆红轩，瞧那任正谦，还是瞧那于谦？那不可能。这王伦这心思全不在这些人身上，莫非他看上我的姐姐贺赛花不成？当时啊，他就想到了。就在这时，骆红轩呐，这脸儿那正对着这王伦，一看王伦冲这边又挤眉，又撇嘴，又摆手，又伸脚，一个劲儿来个千里嘴儿。当时骆红军心里在想，这公子是谁？那朝这边眉目传情，他用眼角余光这一看，哦，问题在这儿。原来呀，是和那贺氏娘子。这贺氏娘子啊，那就和那王伦也是眉来眼去。骆红轩就明白了，实际上骆红轩呢，那坐在了客位，他呀正和这王伦打了个对脸，所以王伦的举动他看着沾耳切真。任正前认得人，那瞧着啊骆公子，他和骆公子那是对脸，因此呢背对着王伦，因此呢这任正谦也没发现。再者说任正谦他也是个粗人，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发之妻何赛花那居然和对面那公子眉目传情。那骆红勋是正人君子，心中暗想何赛花，何赛花，要说我哥任正谦对你不薄，你不过是个青楼女子，我哥哥发巨资有打妓院里把你买将出来，让你从了良了，你嫁到老任家吃穿不绝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哥哥？也看对面的公子那朝着这边还一个劲儿的手舞足蹈眉来眼去。骆红军一想在这儿会出事不可，那干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别人的公子和贺氏两人勾搭成奸，到那时会出人命不可。因此骆大爷就生了气了，把这桌子一拍，这一拍这桌子，那茶壶茶碗啊茶盘子，那包括酒杯噔楞噔楞在桌子上全都跳舞啊。骆红轩那是练武的出来，这小伙子一拍这桌子，把这贺氏吓，当时回过神来，心中暗想坏了，那刚才我和对面的公子眉目传情，看起来让骆红勋给察觉了。这骆红勋真要是回到府上和任正谦这一讲，到那时这如何是好？不过贺赛花转面一想，也骆红勋不管怎么说，哎，没抓住我的证据，刚才我笑也好，我呀拿手比划也好，怎么千里嘴也好，任正谦不没看见吗？我一个不承认百不承认，我和任正谦乃是夫妻，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虽然任正谦和你骆红勋那是磕头结义的兄弟，嘿嘿，他还得跟我进。当时贺赛花 收敛了笑容。任正先那看了看骆红勋，我说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也说这酒喝的不得味，还是这把戏练的不好？你也说骆红勋能说什么？只能说是练把戏练的不好。就见骆公子一声冷哼，哼，这把戏练的我看不是很好。嗯，再者一说，这地方人也多，要看把戏，我说哥哥，能不能把这老者那请到镇府，到府上让他给咱们好好的练练，到那时等摆成酒，一边那看着马术，一边看着软锁，那有多好啊。在这儿人这么多又乱，也听不清楚也看不好，不知哥哥意下如何。任正先闻听此言，说这事好办。他看了看旁边于谦，我说于大爷，于大爷。这于谦让任正先叫他，大哥您换我合适，麻烦你那到下边走上一趟，见那个老头，跟那老头说请他到定兴县任府前去练把戏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辛苦于大爷走上一趟。就这样，于谦也看任正先吩咐，这才由打亭子上下来，来到这老头近前一报案。这位老爷士，哈哈哈哈，要说您的马术练得不错，这姑娘软锁练得挺好，我家大爷有吩咐说您跟着我们赶奔定兴县，到任府任子爷的府上却练着把戏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在这儿就先别练了，这样人也多也看不好，人生嘈杂，不知老叶氏能否同意。这花阵方一看来人不叫练了，这喊了一声姑娘下来吧，大爷那叫停了。就见这姑娘跳江下来，咱不说呀，这姑娘跳下来，这把戏的一停，这惹恼了王伦。这王伦瞧了瞧何时来，我老说呀，这把戏怎么不练了，你赶紧下去跟那老头说接着给我练，爷爷我给钱。